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空白区传真相，救众生是我的使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已得法24年，今年72岁。以前由于没真修，实修自己，又错把做事多少当作修炼，走过弯路，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被迫害成肺癌晚期，被医院判了死刑，回家等死。回家后，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解体了各种人心。3个月后，身体神奇般的康复，从此无病一身轻。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从此，我的家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非常支持我修炼，也因此得了福报。弟子万分感恩师尊给弟子延续来的生命，在学好法、实修自己的同时，长期坚持讲真相救人，无论严寒酷暑，路途多么遥远，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骑自行车去山沟小岔和偏远空白区去讲真相和发资料救人。我仅举讲真相中的几件小事与同修交流。一，我的资源是大法资源，是救人的。我讲真相经常是中午都吃不上饭，一般都是下午3、4点才吃中午饭。一次，我从家骑自行车到车站后，坐班车去较远的空白区讲真相。到了那里，山沟很长，又分2个岔，我不想落下一户人家。我克服了路远、住户分散的困难，我一户不落地发了80多份资料，同时给有缘人讲了真相。明白真相的众生非常高兴，有要给钱的，有给吃的，都被我谢绝了。可我走出山沟已经很晚了，没赶上末班车，我只好步行20多里后才骑自行车回家。到家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虽然又饿又累，两腿酸痛，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那里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我的苦累全抛之脑后，而是发自内心的替众生高兴。我也多次坐车上讲真相，有时车主故意多要钱，我不怕花钱，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为救众生我舍得，因为我的资源是大法资源，是救人的。二，对讲不明白的人不放弃。讲真相时，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如要举报的，要钱的，还有明白真相要给钱的，给吃的，还有很顽固，怎么讲也不听，凶人的。但是不管怎样，我知道这条路师父早已给铺垫好了，就等我去实践，所以我从不放弃。一次讲不通，2次、3次，直至讲明白为止。一次我去一家2次，人家没让我进门，第3次去时，我求师父加持，今天一定把他救了。我开口一讲，男主人跟我要钱，我说钱不重要，你明白真相能救你的命，我给你背一段我师父讲的法。 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选自转法轮论语。他听后高高兴兴地接过资料并退了队。有一位熟人是退休干部，受邪党毒害很深，我每次给他讲真相，他都熊我。熊是俗语，欺负、贬低的意思。我第三次去他家，他虽然没熊我，仍不退党，但我不灰心。一次我去他家沟里救人，路过他家门口，他在那儿待着，我下午回来时他又在那儿。我说，大哥，咱们多有缘呀，我去时你在这儿，回来还在这儿，我可得到你家待会儿。于是他把我让进屋。我说，大哥，你把党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他说，共产党给我钱，不退。我说，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他是祸害人类来的。历次运动他迫害死8000万无辜百姓，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把好人关进监狱。你说他给你钱，他不做工不生产，他都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养他，他拿啥给你？他给你的钱是你自己以前工作的积累钱，只是今天他利用了这钱而已，你不被他骗了吗？邪党本性是假恶斗痞骗，法轮功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你说哪个好？你退党保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好吗？他还有些犹豫。我说，我给你背首诗，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选自红岩三正法。他听后乐呵呵地说，我退党。这个顽固的人在大法的洪恩下终于得救了。明白真相后，他把一直供的毛魔头像给毁掉了。三，家人支持我修炼得福报。说是我大儿子，他们两口子都支持我修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没说过一句干涉我的话。我大儿子是包工头搞建房的，有一次吃中午饭，一桌十来个工人，其中一人说，现在什么都和法轮功挂钩，家有练功的孩子不让考学，不让当兵，不让考公务员等。我儿子说，我大女儿过年就考大学，我妈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有好几个人都说，你赶快阻止你妈别让练了，否则你女儿上不了大学。我儿子平静地说，我可不，我妈都修炼20多年了，身体脾气可好了，我爹不干活还打我妈，我妈从不生气，干活回来还乐呵呵地问我爹，老爷子吃啥呀，真善忍真好。这事儿是盖房这家亲戚亲耳听到的，过后告诉我的。我儿子这一念得了大福报，他大女儿第二年顺利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且他的活多得干不过来，年年如此。尤其疫情严重那年，同行谁的活都少，他活仍然很多。不但他大女儿考上了大学，二女儿03年也考上了大学。正如村干部给我施压时，我对村干部说，我没有错，我修炼的是正法，我孙女该考哪儿就考哪儿，我师父说了算。 我二儿子也支持我，每次回家都给我钱。他妻子还专门给我200元钱，让我请大法书用。他们都有好工作，月薪都不少。总之，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只要信师信法，师父会给安排的，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结语：感恩师尊传我高德大法，把我从地狱中救起，使我每天都很充实的、快乐的做着师尊教给的三件事。感恩师尊把有缘人安排给弟子，给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兑现使命的机会。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与保护，使弟子讲真相智慧不断，遇事有惊无险。弟子今后要更加精进，修去不足和人心，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碗牛肉萝卜，换种方式给固执的亲戚讲真相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6日。那是我结束冤狱不长时间发生的事。冤狱回来后，为了生存，我在一个朋友的内衣店里帮忙。朋友的内衣店离哥哥家近，听家里人说，我冤狱的时间里，哥哥因为种种生活变故，经济生活变得有些困难。一天，我想去哥哥家看看，于是我买了一些水果去了。到了哥哥家，看见哥哥的岳母在沙发上坐着晒太阳。这里交代一下，哥哥的岳母一直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他糖尿病很重，打了多年的胰岛素。打针打得身上都没地方扎了，到处是硬块，再加上其他一些老年病，就是靠打针吃药维持，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在电视购物上买药了。屋里有一个80来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我自然要先过去打招呼问候。我挨着哥哥的岳母坐下来，表达了问候和关心。可他并没有看我，而是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冷冰冰地说，这屋子真冷，就靠这点太阳取暖，也不搭理我。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面对这份冷漠，我有点不知所以然。我看他脸色苍白，也没有什么精气神儿，我就想跟他讲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一些例子。想着让他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身体好。我还没说几句话，他就表现出反感，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话里话外流露出的，就是练法轮功蹲监狱，日子过得穷等。他的表情和语气极具蔑视、嘲讽和瞧不起。面对他透过冷漠表达出的不欢迎，以及对法轮功的误解，我觉得我此时在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的想，人啊，被毒害得太深了，已经没有是非善恶的分辨了。做好人被无辜迫害，却被曲解和瞧不起，想让人明真相得救，却被回应以嘲讽和侮辱，心中五味杂陈。现在的人真的只剩下认钱了吗？就这样想着走着，想该怎样做能帮助被毒害的生命明真相呢？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哥哥租的房子条件不好，屋里又冷，他岳母身体还不好，确实挺遭罪的。虽然我在被迫害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 也是租房子住，也很需要钱。我此时把钱拿出来帮哥哥，这样哥哥和他的岳母可能会有所触动，进而有所转变。这样一想，胸中涌动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用我的善让他们看到大法美好的展现。过了几天，我就带上2万块钱去了哥哥家。我拿出2万块钱对哥哥说，你把新房子的水电基础设施先装上，后期装修需要多少我再给你拿。哥哥当时很是感动。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哥哥的岳母看到这一幕，立刻精神起来了，马上拉拉我，让我坐在太阳能照到的地方，说暖和。他跟我说，他去找他儿媳妇借钱，没借到，正为没钱装修发愁呢。看我给我哥拿钱装修房子，表现出无比的感激。我想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就开始跟他讲，但他依然重复邪党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看着他那顽固又中毒至深的样子，我想，我一个一个的去破除他头脑中装进的邪恶造假宣传，把我累得够呛，也不见得能改变他的认识。我就改变了交谈方式，温和而又威严地对他说，姨，你知道吗？我们全家都受益于大法，而我哥是受益最大的。他愣了一下，我继续说，首先，我爸原来有很重的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如果我爸不练法轮功，身体不好，我哥再困难也得给老人看病吧。那我爸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我哥在受益呀。其次，这么多年我爸妈的生活衣食住行都是我弟在管，我哥也是爸妈的儿子呀，他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我弟这么多年并没有跟我哥计较这些，是因我弟按大法的指导，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自己苦自己难，也没让我哥出过老人的赡养费，这不也是我哥在受益吗？再说我，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今天不会把钱拿出来给我哥用的。因为我刚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从监狱回来，我在被迫害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我也没有房子，也是租房住，我也很需要钱来改善我的生活。但因我修炼法轮功，我才能把钱先给哥哥用。爸爸的身体好了，哥哥在受益，我和弟弟的善行，哥哥在受益。姨，你说所有这一切不都是我哥在切切实实的受益吗？而我们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练法轮功，按法轮功的要求做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有道德标准的好人才能这样的。姨，你想想，这还不改变你对法轮功不好的认知吗？而且你所说的法轮功怎么不好，不都是你听电视上说的吗？哪个也不是你亲眼看到的。而活生生的练法轮功做好人，确实让你们受益的事实，就实实在在的在你面前发生着。这就是你亲眼所见的最真实的实力呀。这就是法轮大法好的真实展现呀，而这种美好正在服役于你和哥哥以至你们全家。我说这些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听着，然后他又若有所思地亲切地拍拍我的腿说，你说的对，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就喊我嫂子去买牛肉，说买最好的牛肉，他要亲自给我做牛肉炖萝卜。坐在桌前，看着有一位80来岁的，走路都像站不稳的老人，亲自下厨给我做的一碗牛肉萝卜，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时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那团咋退呀？我有点激动，有点兴奋地说， 用小名、化名、真名都行，就是必须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他说，那就用真名给我退了吧。这时我觉得眼前摆着的热气腾腾的，不是一碗牛肉萝卜，而是一个明真相的生命的滚烫的心。嫂子听见了他妈说的话，就过来说，妈，你也跟他们真心实意的学呗。他看着我说，我岁数大了，并表现出为难的表情。我说，那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样对你有好处。他就一字一字地念了。这就是哥哥岳母的转变，这就是一碗牛肉萝卜的故事。后来哥哥的房子装修完了，搬新家时我去了，我看到哥哥岳母比以前精神了。再后来，哥哥岳母的大儿子突然离世，我们都以为他那么大的年纪，那样的身体状况，承受不过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我和爸爸弟弟去看他，看到他依然很精神，而且脸色也很好。过年的时候给他送去了大法真相台历，他乐呵呵地接着。原来看他那身体状况，都以为活不了多久，从明白真相到离世正好是10年，这就是明真相的福报啊，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了，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体会很深的就是善的力量，为他的善念真的能改变人，真的能救人。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悟道的法理不能强加于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最近一次和同修吃饭，回家后牙龈肿起来，很不舒服。我想一定是因为讲错话了，向内找，一开始觉得应该是欢喜心加上显示心，和信任的同修聊天就放松了自己，但总觉得没有找到点子上。后来参加了集体交流，加上阅读明慧网的同修心得文章，发觉我有一颗强加于人的心，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办法好，希望同修照我说的去做。从法中我们知道，每个同修所在的层次都不一样，个人的体会是其所在层次中的所悟都是不一样的，自己悟道的法理不能强加于人，拿去指导别人修炼，忘记了自己看到的法理只是在自己所在层次中看到的，只有师父告诉我们的是法，我们从法中得到的体悟是师父的点化，是安排我们在不同阶段的提高，不能拿自己悟到的法理去指导别人修炼，或者把自己的体悟当成绝对的对，这样发展下去严重了就会乱法。我体会到大法弟子从师父的法中悟到的法理是自己在这个层次中得到了提高，再提高那标准也会提高上来，悟到的法理可能又不一样了。保持对师对法的崇敬，远离自心生魔。读交流文章，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同修体会到，觉得自己不错的一念，在另外空间是旧势力的魔，毁掉了很多大法弟子。觉得自己不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觉得自己法学得好，觉得自己正实法做得好，觉得自己很精进，能吃苦，任何一方面可能会生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甚至是自己哪一点比别人好， 都会觉得自己不错，这颗心已经形成自然了。我感到觉得自己不错与强加于人的根源都是自大傲慢，把自己看得过重了，没有想到万事万物都是创世主的造化。如果做任何事对任何人时都能保持对师对法的崇敬，这样才能不突出自我，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谦卑祥和的心态，体现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大法的美好。想到我与同修发生矛盾时，或者日常生活中对常人的看不上，都是我信师信法不足的体现。如果能时刻记得对方曾经是天上的伟大的神，因为坚信大法能救了他，冒着天胆下世，我会十分尊敬这个人，而不是动不动就心生排斥。如果记得对方也是师父真善忍法理造化的宝贵生命，我也会十分敬重他，因为表面的灰尘无法掩盖金子的光芒，我应该穿透表面假象，看到本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互相救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的互相救有了一点领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直和我配合的同修从一个又长又陡的高坡上摔下来了，同修不敢回家，怕家人送他去医院过不好关，就来到了我家。我一看同修脑袋的右后边鼓起了一个拳头大的包，右眼周围肿了一圈黑紫色的包，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右手臂也擦破了，走路右腿根部撑着疼，还得用手抬一下右腿才能迈开步。我心里想，他一个70岁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要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正好刚做好饭，我说先坐下来吃点东西吧。同修说，我什么都吃不下，只想喝点小米粥。我说你等着，我去买小米。说来也奇怪，小米这东西平时很容易买到，可是那天我跑了好几家超市都没有，我心里就有点烦。我平时性格急躁，耐性差，但是为了帮助同修，我还是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才买到了一点小米。在照顾同修的过程中，每次有了不平衡的心，我就往外排，向内找。就这样，我就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同修的一日三餐。我就和同修交流，我们要否定这个假象，就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做好三件事。晚上，我就陪着同修练功，同修忍着浑身疼，坚持着。我问他能发真相资料吗？他说能。白天我就带着他去发真相资料，他走路不方便，我就少带些资料，每次带20-30份。他上楼不方便，他就迈开左腿，用手助力右腿往前迈步。我偶尔搀扶他一下，我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鼓励他，包容他，像照顾受伤的孩子一样陪伴着他。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同修在抱轮的时候就觉得脚底发凉，身体越来越舒服，低头一看，地上一滩黑紫色的血，原来是头上和眼部的淤血
顺着胳膊的破损处流出来了。练完功后，头上的包、眼部的淤子没有了，腿也不疼了，活动自如。通过这件事，我修去了不少私心，能够无怨无悔地为同修付出，同时还磨练了我的心性，让我的心沉稳静了很多。同修也通过这件事坚定了正信正念，消了业，净化了身体。我体会到矛盾来了真是好事，我们一定要抓住它，不要躲避它、逃避它，要及时向内找，提高自己。看似在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帮自己，救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救自己。你在付出的同时会有很大的收获。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背法中的体会》，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0日。早在20几年前，我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每天早上7点出发，10点多回来，每天出门，我俩干劲儿十足，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讲得条条是理，世人明白真相后，三配的人数日益增多，也给我俩更增添了多救人的信心。不知是哪一天，同修对我说，大姐，不知为什么，我每天出门时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回家时我全身就软了，脚也没力了，走不动了。我说，我也有同感，我们只管去讲真相了，法学少了，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就成这样了。同修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多学法。他说好。我又说，我们一边读一边背法，把法记在心里，那该多好啊。同修说，好，我们定个时间，多久背完？我说，一年够了吧？他说好，一年就一年。一初次学法背法，我俩回家后各自兑现自己的诺言，晚上把别的事干完后，我就开始学法，学完一讲法就开始试着背法，从第一讲开始一句一句的读熟，再一句一句的背熟。第一段共有11句法，我背了2个小时，背得很熟了。12点该发正念了，发完正念心想，法也背熟了，正念也发完了，我得赶快睡觉，别耽误3点20分同步练功。第二天，我俩与往常一样，找人讲真相去了。晚上我来背法，我傻眼了。我昨晚背得很熟的法，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不管我怎么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可把书一打开，一句句大法全在眼前。我把书又合上，我一句法也想不起了。如此好几次都是这样，心想，可能是这一段法长了，这一次只读前六句，反复背读，读得非常非常熟了，这次不会忘记了。第三天晚上，我手捧大法书，跟前一天一样，一个字都记不起了。这个法怎么这么难背呀？真是法难背，背法难。我又捧着大法书，紧紧看着师父法相，想请师父帮我，可转念一想，师父把这么珍贵的大法给了我，我得好好珍惜，我是多么幸运呢、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今天坚决把第一段法背熟，主元神、副元神、身体的所有细胞一起努力，这段法不背熟就不睡觉。
第四天晚上，我端端正正手捧大法书，顺利地把第一段大法背完了。我突破了背法的第一关。万事开头难，我不懈怠，接着往下读，可困难更多了。心想，这么多麻烦还是不背了吧。可转念一想，不行，师父把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无私地赐予我，别人想得都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了，我得好好珍惜，这么点困难我怕什么。继续往下背，我就读一句记一句，读熟一段再读下一段。不知哪一天，女儿说，我们单位不景气要裁员，这次是否轮到我。要是以前我听到这话，马上就火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我静静地看着他，头脑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脑海里浮现两个字，背法。啊，我啊了一声，我该背法了。我平静地说，单位有单位的安排，随其自然吧。我这颗最暴躁的着急心在背法中慢慢减弱了，以后我背法更有信心了。我除了讲真相、做大法的项目、家务事外，有一点时间我就背法。用了40天时间，我把第一讲大法背完了。下面的段落越来越深奥，内涵越来越广大，背起来更困难。我必须一句句读熟，理解每一句法的表面文字的含义，再连贯读，直到背诵。在读法和背法中，不知不觉去掉了我很多顽固执着、急躁心。背法是急不来的，差一点不到位是不行的。妒忌心、怨恨心，这两个心是孪生兄弟，你要想单独不要它还不行，它把你死死抓住，说白了，私心。当背到妒忌心这一段法时，我反复读、反复背，理解法的内涵。师父讲了妒忌心的根源，他对人的危害，怎样解体妒忌心的法。到一年了，我问同修，你的法背到哪儿了？同修说，哎呀，背法太难了，我背了一段时间，一句法都没记住，我就没有背了。我说，同修啊，你怎么半途而废，不坚持下去？困难是有，你也不能放弃呀。他说，我事情多，记不住，不背了。几天后，同修到外地带孙子去了，我也就成天忙着买耗材、做资料、刻光盘。那时候需求量很大，送资料、发资料，学法背法就放松了。二，再次学法背法。一晃20年过去了，2023年明慧周刊陆续发表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捧着大法来背诵，可一句法也想不起来了，我可急了。这部大法我原来是能背得了的，为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了？找找自己错在哪里，其实是放松了自己。有句古话，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做手生。我这么多年没有背法了，别人不背我也不背了。学人不学法，每天只按大法照本宣科，读完两讲法，任务似的完成了，只忙着做大法的项目，做资料、送资料、发资料，却忘记了根本。自己确确实实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没有大法做保障，执着心老去不掉，心性提不高，身体变化也不大，更谈不上有什么层次了。说白了，表面上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却没有真修，打着大法的幌子，说白了就是不会修。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师父说，我错了，辜负了恩师对我的苦心救度，我要重新改变我的修炼状态，不再在大法中混世了。我把我在大法中做了18年的大法项目暂时停下来，全身心投入修炼、学法、背法， 我恭恭敬敬地捧着大法书，两眼紧盯着大法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法，一行行，一段段，口里诚心地念着，头脑记着，心里想着大法的含义。这次背法比原来要容易多了。师父见我有背法的决心，就给我开智开慧。几年前，我在街上碰到几个同修，其中一人手里攥着三退名单，东张西望，正找着协调人。我小声说，你把名单给我吧，我帮你转给他。同修火了，声音不大，但很严肃。你知道这名单有多重要吗？我把它给你，你能把它保管好吗？你能准时发表吗？他越说越来气，让我丢面子，羞辱我。另几个同修看着我，藐视我。我心里像五味瓶被打开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很羞愧。第二天，协调同修把收集的三退名单全转到我手里，我核对准确后，全发送到退党中心，又一批众生得救了。我祝福能得救的人们，为他们高兴。前不久，我突然悟到，师父为了提高我的心性，去掉我最顽固的爱面子心、显示心、私心、自以为是的心。师父用心良苦，精心安排，借同修的口点化我，去掉我的执着、人心，让我很快提高上来。感恩师父的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三，恒心学法修炼。师父的大法博大精深，表面文字浅白易懂，可内涵高深莫测。前天，我给那几个人讲真相时，其中一人问我，你跟谁住？他将五个指头并在一起给我看，你有这个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独居，83岁了。他们感到震惊，上下打量我，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我修炼了大法，师父把我十多种疾病拿掉了，把我的身体净化了，还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师父给我的奖赏与鼓励。在学法背法中，师父给我拿掉了不易察觉的那些顽固执着，我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这是我在学法背法中得到的。这几个月，我背了13遍转法轮。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特别是与我年纪相仿的老年同修，在这末后末节最后时期，不管你岁数多大，也只不过是在迷中不知天命的小孩罢了。舍去你那骨子里你抓住不放的名利情，希望大家不要放松修炼，坚决突破难关，排除一切干扰，恒心学法背法，才会知道大法的玄妙殊胜，师父就会帮你。你付出多少，得到的都难以计算，你就会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天目没开，但我感觉到师父时时就在身边，看护着，保护着，守着我一步步向神路挺进。结语，我在修炼中得到了恩师的慈悲保护与精心安排，把我从苦海最深的迷宫中救度出来，并把最珍贵的、别人想要也要不到的神圣大法赐予我。我是多么无比的幸运！我在学法背法中体会还有很多，篇幅有限，不再细述。我诚挚的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实修自己正实法，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3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现今67岁。得法前，我有好几种病，甲亢心脏病、脑神经病、眩晕症等。修炼以后，甲亢彻底好了，其他疾病也一扫而光。我每天学转法轮，大法书给我显现了神迹。我每看到哪一行，哪一行的字都是闪闪发光的，字的颜色也不断的变化。一会儿这一行字都发红光，再看一会儿一行字都发绿光。隔一段时间再学法时，每个字都是小法轮在旋转，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好好修炼。第一部分，失去公务员工作，依然走在修炼的路上。我在矿学校的幼儿园工作了21年，是一级幼师。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受到了方方面面的考验和经济迫害。校书记多次拿着五书到幼儿园让我签字，让我说不练了，我都拒绝了。2003年，小学归市政的工资，我们的工作变成了真正的教师编制，工资翻番的涨，变成了真正的公务员。整理档案是大家盼望多年的愿望。6月份，校书记拿着市里的文件，到幼儿园办公室让园长看，然后叫我去办公室看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不准在校老师修炼法轮功，否则调出学校。书记叫我表态，我态度明确，绝不放弃修炼。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身体也达到了健康。我以前因为身体不好，每年都住一次院，经过修炼身体好了，工作中我处处按真善忍去做，对班上的孩子用心去照顾，得到园长家长的认可。没过几天，书记又单独找我谈话，让我必须签保证书，说不练了，否则不准入编市政单位，这么大的利益也无法改变我的信仰。后来我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我带着上高中的儿子，没有生活来源。我和前夫离婚多年，他从不给孩子抚养费，孩子靠我自己抚养。生活的艰辛让我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但我绝不妥协。是邪恶想用搞垮经济来压制我，想让我屈服。我的生命是师父给予的，是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告诉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无论什么也无法改变我的信仰。看我不放弃，校长书记就把我的档案移交到了工资科，我很坦然。最终我失去了进公务员的机会，但我不后悔。第二部分，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有一次园长找我说，书记找你，让你到他的办公室。我心里很坦然，知道该怎么做。书记说，你前夫找过我，让我帮忙不把你调出学校。书记说和我前夫下乡时在一个队，今天我前夫来找书记，让他帮忙不把我调出学校。书记和我说，你生活困难，还供孩子上高中，看在乡友的面上，我想了个办法，让他帮你在五书上签字，你就不要签了，这样你就不用调出你的学校了，就能解决很大的困难。别人问你这件事，你不要对别人说。我对书记说，我还真不同意，我俩离婚多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个人的信仰，谁签也没有用，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法轮大法是正法。第三部分，在工作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从学校到工资科去报到， 工资科领导说了些维护中共邪党、对大法不敬的话，把我安排到矿综合厂，干的都是些吃力的活，让我无法承受，给我压力，这都是旧势力操控人干的坏事。因为我修炼大法，对这种安排我不能承认，我没有做任何坏事，绝不接受这种安排。我没有去上班，8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收入。我知道自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要顽强地生活下去。我开始蒸馒头、蒸包子，用来维持生活。在卖的过程中很艰难，没有固定的地方，只能在大街小巷推着车子叫卖。赶上下雨天就更难了，有时看见熟人，怕人家笑话我，面子心很重。我多次找610的人，要求给我合理的安排，最后把我安排在矿干石选煤厂，在选煤厂干零活，太难干，还有很多人来偷煤，我还得去撵走他们。他们说些很不好听的话，刚撵走这波人，那边又来了，每天来回跑，风吹日晒，身上都是灰尘，又苦又累。我从早上6点上班开始忙，晚班从矿井下拉很多车干石，卸在煤场上，按顺序分堆。分堆的过程中，选煤工之间有矛盾吵架，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公平，听取大家的意见，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心帮忙，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法，讲真相，给他们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救度他们。很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到了冬天，房子要取暖，东西两个房间都是炉子，要烧炕。领导叫我们各负责自己班上用的煤。我是上午班，还有下午班、晚班。下午班和晚班的人是两个男同事，身体不好。我想我是修炼人，经常把他俩班上用的煤给准备出来，这样我的工作量加大了，最少得准备2车煤。捡煤可不容易，从石头堆里一块一块的捡，又苦又脏又累。他俩很感动，我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证实大法，再给他俩讲真相。他俩退出了团队组织，得救了。在煤厂有人给厂长送礼，我从来没送过礼，领导经常为难我。作为修炼人，我不能随波逐流。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厂长告了，说他贪污钱，因为他自己卖煤收钱管账。我有时在他办公室收拾卫生，擦灰烧炉子，他怀疑我，每天骂骂咧咧地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我心里是干净的，很坦然。无论厂长什么表现，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每天照样干活，和他见面乐呵呵地打招呼，跟他正常说话。我也不解释，因为这事和我没有关系。作为一个修炼人，对谁都要善。我用行动证实大法，厂长看到了我的实际表现，最后厂长也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第四部分，母亲得福报。我家7个姐妹，父亲去世后，我主动把母亲接到我家。那年我母亲78岁，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小脑萎缩，腿疼走不了路，不能自理。当时我还没退休，请了保姆照顾母亲。母亲身体弱，每年都住几次院，因为小脑萎缩还骂人，保姆吓得不敢在跟前。我退休了，每天念大法书给母亲听，细心照顾。母亲经常尿裤子，大便在裤子里，因家里没有洗衣机，我用手洗，背和褥子都用手洗，我不怕脏。2年后，母亲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心脏病好了，老年病也减轻了， 能和我说话了，也正常吃饭了。母亲虽然躺在床上起不来，不能自理，但大脑清醒了。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也念。母亲80岁那年出现了病重现象，我在她身边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出现了奇迹，母亲喝米汤了，一天比一天好，从此再也没有住过院。母母亲得了福报。修炼的事说也说不完，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